碑石圣诞星空爆炸，原因曝光。美国将祭出投资中国禁令，严厉史无前例。美中竞争，北京再输一局，南韩罕见反击北京。史上最惨，违反禁令出货给华为硬碟大厂 Seagate 被重罚$3亿。应外交官见许正宇提敏感问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勇，今日是4月22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富豪马斯克创办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打造的无人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0日再度试射，终于成功升空，但是在飞行大约4分钟之后爆炸解体坠海。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仍然恭喜任务团队，马斯克已经预告几个月后将会再度试射。该公司工程师对此表示，星舰上升的时候遇到速度计划外的分解。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 SpaceX 报道，该公司虽然希望能够撑耐一点，不过并不认为今次试飞失败。官方网站直播主持甚至强调起飞就是成功。马斯克上个月曾经表示，发射成功和失败的机会率是一半一半。星舰是全球威力最大的重型载运火箭，总共有33个超级重型火箭推进器，建造成本达到$30亿，目标是载人到火星，甚至到其他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星舰的燃料包括液太氧和易燃的天然气，重量接近450万公斤。升空之后，进入到星舰和推进器分离的时候发生问题，两者并没有分离，而是在空中爆炸之后坠海，原因仲要调查。马斯克对事件发推文强调，发射团队今次学到好多，有助下次发射的准备工作。他并且透露几个月之后将会进行又一次试射，不过下次试射将会需要联邦航空局核发另一张发射执照。包括马斯克和 SpaceX 在内都为今次试射庆祝和道贺。该公司的推文说，又好像今日这样的测试成功是来自我们所学的经验和知识，将会有助于我们改善星舰的可靠性。公司寻求令地球上的生命能够生活在不止一个星球上。 SpaceX 在20日发射之前就表明，只要没有炸毁发射台等发射设备就算是赢。美国传媒披露，白宫即将颁布最新的史无前例严厉的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管制规定，并且正在向美国全国商会等产业团体介绍这个行政命令的大纲。预计内容包括要求业界向政府通报对中国科技业的新投资方案，以及禁止好似晶片等关键领域的贸易往来。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18日报道，拜登政府团队近来虽然表示无意与中国脱欧，但是仍然准备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经济关键领域的行动。除了即将公布的到中国投资限制之外，拜登政府亦都正在考虑封杀在美国广受欢迎的 TikTok 短影音 apps。 一名高层贸易官员亦都说，美国可能提高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来表达对北京未能够达到川普政府时代双方所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不满。据报道，拜登审查美国对中国投资限制的行政命令原定在去年敲定，但是一直被推迟，因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和美国财政部就应该针对监管哪些中国行业，以及美国政府是否有权阻止监督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商业交易存在意见分歧。一位匿名的高级政府官员讲到这个行政命令的时候说，我们希望确保我们做对，我们正在同盟友同行业协商，然后按照规定执行命令。他并且强调，这个本来是晶片法案境外投资条款通知的一部分，所以由那阵时之后并没有真正改变什么。报道指出，目前事态发展处于微妙时刻，拜登政府一直想降温美中关系， 持續同北京嘅經貿關係。但係自從二月發生中國偵測氣球闖入美國領空事件之後，美國國會同民眾反中嘅情緒達到巔峰，再對已經緊張嘅美中關係採取大動作，恐怕將兩國都拖入經濟螺旋下滑嘅風險。白宮先前表示，正在安排財政部長耶倫同商業部長雷蒙多訪問中國。而耶倫20日在約翰霍普金斯高等國際研究學院發表他上任以來層面最廣的美中貿易關係談話。美國財政部相關聲明說，耶倫會表明捍衛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尋求公平環境下進行健康互利的經濟競爭，以及同北京合作應付氣候變遷同債務問題。白宮先前表示，正在安排耶倫同商務部長雷蒙多訪問中國。在美國晶片法案之後，歐盟19日發聲明說，已經同歐洲議會達成臨時協議，為正式通過歐洲晶片法案鋪平道路。法案等程序通過之後，預計將會投資430億歐元支持歐洲半導體產業，解決歐洲新冠疫情期間過於依賴外國生產晶片的問題，並且計劃在10年內能夠將歐盟半導體供應鏈的市場份額由10%提高到20%。在美中關係日益緊張的局勢下，雙方都正在試圖拉攏南韓。南韓由於在經濟方面對中國市場依賴度較高，一直左右搖擺，態度曖昧。近期南韓發生轉變，對北京罕見強硬，而且越來越傾向美國。南韓總統尹錫月日前接受路透社採訪的時候表示，台灣議題不單純只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問題，而是同南北韓關係一樣超越界域，成為全球性議題。目前的緊張形勢是意圖以武力改變現狀引起的，包括南韓在內的國際社會都堅決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0日回應尹錫月的表態說，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屬於內政，並且回擊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不容許其他人插嘴。隨後南韓外交部發聲明表示，尹錫月在訪問提到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的國際社會普遍原則，但是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就作出台灣議題不容許他人插嘴的回應，令人不能夠不批評這項嚴重外交失禮，亦都令人懷疑共產中國國家。那是南韓政府罕見就台灣議題對北京作出反擊。與此同時，韓聯社報道，尹錫月將會在4月24日至29日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這將會是南韓首腦自從2011年以來首次到美國國事訪問。報道引述南韓國家安保室第一次長金泰孝表示，美國總統拜登夫婦將會在25日親自接待尹錫月夫婦，隔日將會在白宮舉行美韓峰會並且召開聯合記者會。預定首腦會談重點將會放在怎樣抗衡北韓核彈威脅，並且鞏固兩國協防形勢，落實經濟安全合作，以及加強多邊事務等。同時亦都慶祝韓美結盟70年。27日，尹錫月將會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另外，據路透社19日報道，尹錫月首次表露可能在俄烏戰爭問題方面同西方國家保持步調一致，支援烏克蘭武器。他說，如果存在大規模針對平民的攻擊、屠殺、嚴重違反戰爭法的行為等國際社會不能夠容忍的情況，南韓將會難以只是主張提供人道主義或者財政援助。過去南韓政府一直堅持限制殺傷性武器支援的立場，不單止南韓政府日益傾向美國、疏離北京，絕大部分的南韓民眾亦都支持優先發展同美國的關係。硬碟大廠希捷科技 Seagate Technology 在19日同意支付3億美元罰款，為違反美國管制出口價值超過11億美元的硬碟俾中國華為，同美國當局達成和解。美國商務部表示， 在2020年實施出口管制，禁止向中國出售尖端技術之後，希捷仍然向華為出口總值超過11億美元的740萬隻硬碟，而這些設備可能會被中共用來擴張軍力、侵犯人權，以及以其他方式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商業部工業與安全局 BIS 的馬修·阿克塞爾羅德表示，在華為因為危害我們國家安全的行為而被列入黑名單之後，另外兩間主要硬碟供應商已經根據新規定停止向中國公司出口，但是希捷就仍然繼續這樣做。馬修補充說，這項和解是關於公司需要嚴格遵守 BIS 出口規則的號角，因為我們的執法團隊致力於確保我們的國家安全和公平的競爭環境。並且提到，今次的行政處罰應該是該機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和刑事案件無關。這3億美元的罰款，希捷將會在未來5年內以每3個月分期支付1500萬美元繳納。由於中國科技大廠背後都有中共政府參與，雖然廠商否認有非法偽裝出售給外國政府的產品，以便中共進行間諜活動，但是近年來很多西方國家出於安全擔心，亦都陸續對這些廠商採取制裁措施。美國政府就出於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考慮，在2019年將華為列入限制名單，減少向該公司銷售美國商品，尤其是限制向中國銷售先進的電腦晶片等技術。這亦都導致華為、中興和海能達等專注於 5G 技術的公司已經被禁止在美國、澳洲、日本、印度和加拿大等國家的網絡安裝由這些公司所生產的設備。英國政府亦下令在2027年之前將已經安裝的華為設備由 5G 網絡移除。經濟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在4月16日至18日出訪英國，並且在最後一日和保守黨外交、聯邦以及印太地區發展事務國務大臣卓雅敏會面，雙方就國安法和移民英國港人強積金問題等共同關注的事項交換意見。卓雅敏19日在 Twitter 貼文表示，兩人在共同感興趣和存在分歧的領域進行了重要討論。他提及黎智英案和民主派47人初選案，呼籲港府保障所有香港人的自由和權利，並且容許獲 BNO 簽證的港人提早取回強積金儲蓄，但是英國政府未有就官員和許正宇的會晤發稿。許正宇20日凌晨在 Facebook 發文回應，說移民英國的港人對未能取回強積金一事存在誤解，再次表明港府不承認 BNO 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因此 BNO 護照和它的相關簽證不能夠作為永久離開香港的原因申請提早領取強積金的證據。他又說，香港社會在實施國安法之後回復穩定，繼續作為超級聯繫人，聯通大陸和世界。許正宇今次是國安法實施之後首度有港府官員訪問英國，期間承諾向英國政府商界推銷香港的機遇，但是就受到在英國的港人抗議。出席抗議活動的香港監察行政總裁羅傑斯說，許正宇代表摧毀踐踏中英聯合聲明、摧毀香港自由法治的政權，將香港變成另一個受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城市。他不應該被容許訪問英國，他應該被制裁，他應該被禁止入境。羅傑斯又指出，許正宇訪問英國之前，香港觀察 Hong Kong Watch 公布數據指，超過90,000名香港居民因為申請 BNO 移民英國之後，被阻止提取超過200億港幣的退休金。香港監察政策與宣傳總監 Sam Goodman 批評北京和港府以這種方式懲罰和報復移民英國的港人，形容是無恥的資產掠奪，嚴重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規定的義務。這一節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